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两盆花摆在前头，实在是非常漂亮。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也没有说哪一天要谁来带花来，可是我们看到有时候弟兄姊妹心被恩感的时候，就想到把他们家的花哪怕拿来这里摆一个早上，等一下聚完会再拿回家，也给我们感觉到真是很有这个喜乐的气氛。今天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是你最近来到教会里面，或者有朋友带你来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你来过天成教会，在主日就是礼拜天来不超过三次的，好不好？不超过三次的，你能不能举一下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你，好不好？有没有不超过三次的？那边有，举高一点呀。好，我们欢迎你们来到教会啊，我们欢迎你们来，尤其在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神。等一下子我们在信息完以后，我们再请你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住哪里从哪里来，让我们知道那附近的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吃午饭的时候跟你打招呼来认识你。今天我要讲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也就是福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传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啊？能不能谁来说说看，什么叫做福音？好消息。好，有人很简单的定义说福音就是好消息，那么我跟你传福音就是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可是什么叫做好消息呢？有的消息对你好，可能对我并不一定觉得好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前一阵子感恩节很多人就做广告，有些地方做广告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 ShopRite 可以送你火鸡啊，你只要把收据满50块钱，你去他就可以送你一只小火鸡。那你说这算什么好消息呢？你说我又不会烤火鸡，所以这个好消息对我可能没有什么用。所以好消息只有说在你感觉到跟你发生切身的关系的时候，你才会珍惜说那真的是好消息，我要去，我要得到这个东西。如果一个人他听你讲说是好消息，可是他又不感觉这个是跟我有关系的好消息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个冒犯。我的意思就是你可能还激怒他，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这是假设啊，有一天我开车，我要赶到纽约市去要办事情，跟人家约了有事情，结果我一上这个4号路呢，我就发现不得了，这个车子堵得啊很难行，前面一定发生事情了。那我心里面又着急，又想要加速，又动不了。那这个时候我就想，旁边不是有一条那个叫做什么 shoulder， 就是间道吗？那里都没有人走，那我因为很急嘛，所以我就走一段好了，等一下再找机会再插进去。所以我就这么做了，我走了一小段，看到那里有个空位，我就插进去。那么这样子搞了一两次，好了，我也进了城了。然后到了里面，那么我又搞不清楚这个纽约市跟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说纽约市跟这个 New Jersey 不一样，你碰到红灯的时候你不可以随便右转的啊，所以我都做了。好了，有一天有一个人，我就说有个警察突然寄了一个信到我家里，说金海Mr. King， 我们现在赦免你了，我帮你付了2000块钱的这个罚单啊，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个恩典的话，你签个名把这封信寄回来。那我如果我说我哪有犯，我哪有开，我犯什么错要你来赦免我2000块钱的罚单呢？结果那个我就打电话去问， 结果那个烫里面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吗，金先生，最近我们开始纽约 New Jersey 跟康州我们实行了一个新的计划，试验的计划，就是我们有个卫星的系统，我们这个卫星系统能够锁定某一个人的车子，然后就可以观察他这一个礼拜或这一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怎么开车的。哎呀，我突然想起来，对哦，那一天我开车，我以为，然后他就告诉我，你某月某日你开车你两次走到 shoulder 去，然后你在纽约的街口的时候，你一点都不怀疑的，你马上就人家红灯你就右转了，你承认不承认你有这个事情。哎呀，我想怎么搞得他知道啊。那这下子我就，本来我就很生气，说你冤枉我，怎么我从来没有拿过 ticket， 怎么说什么替我付了2000块又省了我10个点，你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现在他告诉我说，哎，你如果不服气的话，你来我们这里，我们放一段影片给你看看。那时候我就承认说，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个恩典。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不可能啊。前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报纸，现在纽约政府已经在 Bronx 跟 Connecticut 有一条高速公路上面，他们装了这样的系统。可是目前他实验的阶段，他只能对你的 Easy Pass， 你有 Easy Pass 的人他发生作用。他怎么知道你超速呢？你从这一个口进去的时候，他知道你什么时候进去，对不对？等你出来的时候，出高速公路的时候，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出来，然后他会做算术，这一段有多长，除以多少时间，然后隔一个礼拜就寄给你一张单子。所以你没有办法，他们现在正在实验的阶段，所以他们现在要改良，说那么有人不带 Easy Pass 怎么办呢？他说没问题，以后整个联邦政府，当你去注册车子的时候，他发给你一个牌照的时候，你的牌照上面就有一个东西，能够跟天上的卫星能够呼应。所以弟兄姊妹，当人哈，人的脑袋他都可以想出一些方法能够知道说你今天在做什么，你有没有做错事。你相不相信今天在天上有个天使，他可能都看到你每天在做什么，你讲什么话，你脑袋里面想什么，他都知道。可是他不告诉你，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个册子打开的时候，他说来来来来来来，吴嫂你到我面前来，你平常很好对不对，那我来给你看看你这一生的影片。哇，那个时候我相信是我的话，我哑口无言。不要说你宣称你说我有罪，我马上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我有罪，够了够了，我承认我有罪。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好消息？而且什么叫做关乎万民的好消息呢？就是一个好消息告诉你的时候，每一个人你都哑口无言，你都必须承认说，我要得到这个恩典，我需要这个恩典。弟兄姊妹，今天我就是盼望带着一个负担来跟在座的每一位，我来讲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而我希望我借着一些生活的实例，能够让福音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我们重新再一次来反省，我实在需要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来赦免我的罪，来救我，使我免除将来永远审判的福音。首先我们说到什么是每一个人，万民，不论中国人、美国人，老的小的都有的事实呢，就是人人都有劳苦担重担的事实。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劳苦担重担？简单的来说，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有身体的问题，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有工作的压力，可能很多的人你在为了财务在担心，你也碰到你家里面亲子关系的问题，夫妻中间的关系，甚至你要面对死亡的恐惧的问题，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劳苦担重担的。可是简单的来讲，我们总括了来讲，我们有这几方面的问题，好不好？我们 我们就一起读。第一个是什么？心的问题。第二个，身的问题。第三个，后代的问题。第四个，灵的问题。第五个，审判方面的问题。你就让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心的问题呢？就是我的心里面常常忧闷，常常愁烦。有时候这个愁烦忧闷的原因你知道，有时候你不知道。前一阵子张路家弟兄来我们中间讲道的时候，他念了一段话，讲到形容我们今天的人里面心里面的愁烦忧闷的那种情况。他说我们常常是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我们是容颜未老，心已苍茫。有没有？我们这好多人看起来俊男美女哦，容颜未老，可是里面的心里面谁知道你的心事？还有呢，成就难有，郁闷经常。哎呀，你想到我到美国奋斗了这么久，我为什么要为我的儿子儿女我搬家到美国来？我以前在国内，我在台湾，我在香港，我是这么的风光，可是我到这里我就是没办法施展我的作为，成就难有，郁闷经常。因此我们陷入什么光景呢？一个人打一份工也不够，打两份工也不够，比骡子累，比蚂蚁忙。扪心自问，能比谁强？所以当这种情况使得我们常常心里面有劳苦重担的事实。其实还不止这样，尤其今天这个大环境，我们生活的大环境里面常常使我们觉得没有标准，没有公义，没有绝对的真理，或者你觉得真的这个天理何在？我相信很多你如果关心政治的，你如果去看那些新闻，今天不要讲台湾了，台湾已经闹得一塌糊涂，在里面看电视，天天看那些新闻，看到都得忧郁症的人都有。你不要讲，连美国也是这样。你看了，你如果知道那些政府里面所谓的基督徒或者教会里面的一些光景，哈，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这个环境，我怎么能够快乐的起来？所以我们讲到今天这个社会的道德表现是道德情感主义，这没有绝对的道德，都是情感主义。就是我哦，上次张弟兄不是讲了吗？十几年前有个黑人的球星，长得很帅的，打球打得很好的 ，O.J. Simpson， 啊，他那个妻子被人谋杀了，很多的证据锁定可能是他，可是那时候调查。70%的黑人说不是他，我相信不是他做的，只有30%的人说可能他做的。哎，可是来问白人呢，不是黑种人的呢，却有70%的人说一定是他干的，有30%的人说可能不是他干的。那么过了十年以后，这十年来这个老兄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他是令那些支持他的人失望。这十年来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们把他的这些证据，最近他又拿了个枪去威胁人家，结果把消息公布了，他们去再去访问，他们突然发现现在竟然有70%的黑人，他们也说我相信可能他当年是他干的。所以当人做一些事情判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情感摆在里面，我们觉得没有，世界上很多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很多都是有可以有，没有无所谓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广告，那个广告是在宣传那个表，手表，很棒的手表。他那个广告写了一句话，他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对不对？这个表怎么走，哦，不在乎它走多远，走多多少，它就是跟时间，跟时间有关系。它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哎呀，我只要能够有这个表就好了。结果给一些人拿来唱歌，做成歌，他说成男女中间的交往的关系了。他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哎呀，今天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只要我们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在一起就可以了，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今天的道德混乱，使得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沉闷，非常的空虚。我读到一段的打油诗，写到这年头，这个打油诗的名称叫做这年头。我读一段，一小段给你们听听，你们同意不同意？他说这年头啊，就是很多事情混不清楚了，搞乱了。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你同意吗？哦，好多的有名牌的这个大学的教授，他们成就很有的时候，他们常常去做一些企业公司管理的顾问，他们很少时间真的坐在学校里面指导学生。所以他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那商人怎么办呢？商人献身耕耘，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现在好多商人，他们一有成就了就写回忆录，写怎么成功的秘诀，到处开讲座，好多人去听他演讲。教授这商人献身耕耘，他还可以带徒弟门徒训练啊，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哎呦，前一阵子有人告诉我说，他看到很病重的人送到医院里面去，那不是，当然不是讲美国，在中国，结果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去到医院，医生说先交10万人民币我们才动手术，交不出钱回家。所以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那杀手呢？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这个医生你开个刀，开个盲肠炎，你还留着一条线在里头，这个杀手不留后患，你找都找不到了。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流氓。好多这样，流氓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只要包在我身上绝对没事，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今天这个年头，我们有时候我们看这些新闻，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道德情感主义、道德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好像没有个标准，所以我们心里面烦恼，为着我没有成就，为着我郁闷，为着周遭的环境有新的问题。有没有身体的问题呢？怪病越来越多，对不对？我常常有时候看《世界日报》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图片，有时候有些相片还附一些相片，所以我有时候以前看《世界日报》，我看到那些相片都叫我儿子女儿来看，我给他们看那些相片，比如说什么一个人可以用牙齿拉一个货车啊，什么什么这里要插一个那些相片，我就给他们看，他们看得很兴奋。可是最近他们说这个中国报纸比美国报纸好看多了，这个又是彩色的啊，又是。可是我最近有时候他稍微注意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吓死人的相片，比如说他说珊瑚手、珊瑚脚。所以一个人他的身皮肤病或者什么东西乱掉的时候，他的手长得大的跟珊瑚一样，跟海底的珊瑚一样。哎呦，你想那个人多痛苦啊！怪病，怪病，有肌肉萎缩，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全身就瘫痪，基因突变，还有什么免疫系统失调。他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失调。我记得我小时候天天在那里玩泥巴，天天在那里在田里面跑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什么什么免疫系统失调。今天在美国吃这么多好的东西，喝这么多注药的水要过滤什么什么东西，结果搞了一堆人免疫系统失调，搞不清楚。我们今天身体每个人都有病痛，使得我们劳苦担重担。 这个身体的病痛也传到后代。你记不记得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尤其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去看医生的，他叫你填你家族的历史，有没有？哦，你父母有没有高血压？哎，他有高血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父母有没有糖尿病？你父母有没有癌症？现在慢慢的医学也慢慢的一直发现说，你身体的疾病、精神的疾病，不是只到你了了就了了，你会往下传的，你会影响到你的后代的。还不但是身体的病痛，最严重的是有一些，这里讲到灵里面的问题，灵里面的问题，不是我们刚刚讲到心思精神上的身体的病，这里讲到灵里面的问题，讲的就是拜偶像。你为了得医治，你为了升官发财，你去算命，你去看风水，结果你为了今天今世，你说我今世要保平安，于是人家告诉你说，那么你就把这个拿回家去拜，你去拜，你去磕头，你去烧香，你到那里去给香油钱。当你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对这个邪灵来讲太划算了，他可以给你今世10年、20年、30年，给你荣华富贵、健康美貌，你要什么求，他可以完全的让你成就。可是他要换的是那个在永远里面你的灵魂。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这个，所以我们去拜偶像。很多人，你最悲哀的是有些基督徒，你好像是你信了主，可是当你碰到很大的难处的时候，你还去找这些灵媒。所以我们今天生活上面有种种的这些的问题，那最可怕的是，我们或许不自觉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还有永远里面的一个审判，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今天你不知道，你不认为这是好消息，我有什么罪啊？我有什么？我都是一生都是凭良心做事啊。可是当有一天，当我们在永恒里面，当你面对那个审判的时候，会使我们哑口无言。那么今天你或许说，那有什么审判呢？那可能没有吧。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先暂时不在这里来跟你争论来辩论。如果没有，那也就一了百了了。如果有呢？如果有呢？那你怎么办？所以当我们看到人都有这样劳苦担重担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人也想解决，我们人很聪明就要解决。然后我们来看看人怎么样解决这些重担的方法。人，这是几种最简单的几种方法。人想靠钱财，人想靠学问，人想靠宗教，人想靠善行。当人有了这些问题，我们看人类的历史里面，就是想用这种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人人都以为我的痛苦是因为我没有钱，我只要有钱就能解决这一切了。真的吗？如果你去看那些统计，你看那些本来没有钱的人，他们去买乐透中了大奖以后，你去看90%的人，有一个很可怕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所有中了那些大奖的人，90%的人他们家破人亡。你没有办法，自己的心也不对，我旁边的人因着我中了大奖，他们以为财富就能够解决问题，结果造成更大的问题。我曾经也提过，有很多的政府，他们愿意供给这些好像无业的游民，他们以为说我只要给他盖的房子。1960年代，甘乃迪政府，就是你现在看纽约市有许多的那些高楼大厦的公寓，平民公寓、低收入的公寓，他们就是认为说，那个时候街上有这么多人吸毒， 这么多人不务正业，所以因为他们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住的地方，他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来盖一大堆的公寓，我们让他们住进去。结果后来发现，哎，街上的这些 homeless people， 这些吸毒的人好像少了一些。结果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些人都跑到房间里面，你给他房子住，他跑在房间里面吹冷气、吹暖气、看电视，在那里吸毒了。你给他供任何物质上的帮助，你如果没有改变他心里面的问题的时候，钱财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学问能解决问题吗？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如果一个人他要犯罪的话，他的学问越多，他犯罪的手段越可怕。人的心回到根本来讲，你如果人的心不对的时候，你学问越大，造成的祸患越可怕。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科技这么的进步，这么的进步，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克隆可以复造人，可以复造羊，甚至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突破，可以拿干细胞来培养一些东西，可以复造一个完全跟你一样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认为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你可能没有想过，如果这些科技，我们说当然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研究人可以怎么样子来防止老化、防止癌症，或者啊，今天你的，我有一个很可怕的猜测，其实这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在有时候跟人家谈论的时候，有人也提出这样的一个可怕可能的后果，就说这些商人或者这些学者、这些科学家，当他们复造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你听我这样讲，他复造一个小金海出来，这小金海跟这个大金海是完全一样的啊。以后如果我需要什么什么换肝呐、换肾呐、我要做一些器官的移植，我不需要去找人来抽血验血，因为我现成就有一个小的在那里。那么如果这些商人会做生意的话，他找到一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他说我现在给你复造三个你，多少钱？我可以保证你长生不老。你懂我的意思吗？到时候他复造出来的这个就变成一个商业，很可怕的。这个复造完全是为了我，为了现在的我来用的。弟兄姊妹，当你有学问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是错误的，那更可怕。那我们说宗教怎么办？人要解决这些万法，我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可是你要知道，宗教是人想要找神的那个方法，是人悟出来要寻求那绝对的真理，不是从上面启示来的。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跟宗教一个很大的不同。宗教是人想要寻求一个真理，人看到所有的生老病死，看到这些社会的问题，他感觉到无力，于是他悟出了一个方法，我可以逃避，我可以出家，我可以做善事。不是说这些不对，弟兄姊妹，可是这些东西只能够达到真理的某一个程度，你不能够达到解决真正那个源头的问题。真正源头的问题只有那个创造我们的神，他来告诉我说你的问题在哪里，我来告诉你怎么解决。你知道宗教可以变成非常可怕、非常残酷的。我想我不需要特别讲哪一种宗教。今天为什么很多的人，有些人他宁可身上自己绑着炸弹，他可以牺牲小我完成整个他的信仰里面所成就的，他认为他只要炸死掉，他能够把世界世贸大厦炸掉，他就马上可以立时升天。那是宗教，一个宗教的思想让他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你以为基督教里面就没有宗教的思想吗？如果你这样讲，你说金弟兄你不公平，你在那里讲别人宗教。我告诉你，当你不是真正信仰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你把基督教当成一个宗教来拜的时候，变成为着我自己的利益来做的话，基督教也是一样的可怕。你看教会历史里面什么叫做十字军东征啊？ 你看教会历史里面那么多的腐败，那么多可怕的战争，哪一个不是用宗教的名义来发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想要解决这些方法，人靠钱财、靠学问、靠宗教，甚至靠善行都没有办法。你以为你做善，你能够将功补过？弟兄姊妹们，如果把思想的罪，所有的罪，你想想，你扪心自问，你做的善事能不能赶过你做的恶事多？你今天骂了一个人，你心里面有一个坏念头，你今天不孝顺父母，你没有办法，你想做的都做不到。这在圣经的定义，这都叫做罪，不一定你要被警察逮到。你想要做的你没去做，你不想做的你都去做，这都叫做罪。弟兄姊妹们，人没有办法，人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人想要解决这些所有的重担，解决不了。可是真正重担的原因是什么？让我们来讲真正的重担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来看，我们把第一行练一下好不好？真正重担的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人受撒旦的引诱，离开神的罪所造成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我说我们用人的思想，你想去解决，想去想，想想不对的。只有圣经这个手册是神造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光景。你会要回到这个手册来看，今天一部电视机坏掉了，你可以随便修，你可以，你懂一点的你可以乱接，你可以让它一下响。可是真正的最有效的修法就是你回到那个手册去看，照着那个手册来修。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人这些痛苦是从哪里来的？在创世纪一开始第三章十六节到这个十九节里面，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我只选了这一段话，就是人犯罪，人的始祖犯罪的时候，马上有的情况，神所宣告的情形。来，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也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你看到这里面有没有身体的问题？有没有生产儿女？是不是有病痛、有痛苦，比生怀胎的痛苦？有没有精神上的问题？你必念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定管辖你。这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你发现妻子总要希望丈夫多听她的，丈夫却把妻子常常当作员工来管辖，你非要听我的。这里有没有看到我们工作上劳苦的？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在工作的场合里面汗流满面，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我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因此心里面郁闷经常，对不对？成就难有，郁闷经常。这里面最严重，我们还看到有死亡的问题，有没有？你必须归于尘土。所以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劳苦重担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如果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不要停下来问弟兄姊妹一下，这刚刚我所讲的是不是关乎万民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关乎万民的？那么接下来你如果承认，你也体会到这些事情跟你是有切身的关系，那么下面我们要来听什么叫做大好的信息。如果是关乎万民的，那么我们就来看，马上要来看什么是大好的信息。我们接下来看，还不止这样，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离开神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来找他。我们来一起来把这一段来读。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了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神引诱我，我就吃了。”当人犯罪离开神，不听神的话，离开神的时候，马上神来寻找人，他就问了亚当跟夏娃三个问题。我们先看看，我这里有把它已经点出来了。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在哪里？第二个问题，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第三个问题，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们来看这三个问题。当亚当夏娃他躲起来的时候，表示他的地位，他已经不能跟神见面，他心里面害怕担忧，他离开了神的同在，这就是你在哪里。那么神又问他说：“好，你为什么会怕我？你为什么知道你是肉体呢？到底你今天会这样是谁告诉你的呢？不是你自己想的。”这是夏娃马上说，夏娃说：“哦，就是那个亚当先推给夏娃，夏娃就说，夏娃说后面说后面那个蛇引诱我的。”所以这个当他问到说谁告诉你的时候，你看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是人跟你作对啊。其实人当我们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后面有个撒旦在那里做破坏的工作。那么后来神几乎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呢？”你自己也要回想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做的事情做错。我不是告诉你不可以吃吗？你为什么要违背我的话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简单的来看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指出了一个属灵上的问题。第一个，你在哪里，是讲到说我们离开神了。第二个问题，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就告诉我们有个仇敌，有个撒旦在做破坏的工作。第三个，你做的是什么呢，表明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这就是问题根本的三个问题：离开神的问题，有撒旦的问题，还有我们有罪的问题。那么整本圣经，我们来看整本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三个问题。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献祭的问题，在一开始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就看到那时候百姓要杀羊要宰牛，天天的去献祭，一有罪就要去要流，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后来我们又看到在历史书里面读旧约的时候，你觉得说啊，里面老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打打杀杀，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这些历史的问题都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什么时候去拜那个偶像，去听从外邦人的神，随着外邦人去做事的时候，他们就整个民族就受苦。什么时候他们一悔改来归向神的时候，他们整个民族就得到了复兴。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历史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仇敌的问题，你听谁的，怎么样来解决你的问题。到后面我们看到一大堆的先知书，那些先知一个个的苦口婆心在那里呼求，你们以色列百姓啊，你们要回转，你们要悔改。这里告诉了我们，我们怎么样离开神，要回，你在哪里，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整个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解决撒旦的问题，解决神人离开神的问题。所以圣经已经给我们在旧约里面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暗示启示。我们来看创世纪三章，只有耶稣他来解决问题，他所给我们看到的预言。创世纪三章在一开始的时候，刚刚我们没有读这一节经文，我们来看吧。创世纪这里面，耶稣当神他问了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给了他们审判后果，然后在创世纪同样的第三章里面，神就已经预备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我们来读 来，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你在这里看到讲到女人的后裔的时候，就是从创世纪一开始就遥遥的指到将来耶稣基督要从女子所生，要从一个童女怀孕。这里讲女人的后裔讲的是单数，原文里面讲的是单数，就是那一个从女孩子所生出来的一个完全是从圣灵怀孕的女人所出来的。而这个女人会解决仇敌的问题，会解决这个叫你，这个你是对着撒旦宣判的。因为蛇你引诱了女人犯罪，引诱了亚当犯罪，神就宣判了。现在有个属灵界的战争要开始。所以今天我们处的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个灵里面的问题？可是这个战争到最后，虽然啊，这个撒旦可以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里讲到钉十字架。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脚跟上面有了钉子，可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要致命的，要击杀你。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灵界的战争，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会受仇敌的攻击，可是你放心，他不能害你，不能真正的害你，因为只要我们由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主的时候，女人的后裔迟早有一天要击败撒旦，而且要致命的伤打他的头。可是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已经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他用皮子，在那个时候使人类始祖的时候，他们没有，他们吃的都是园中的果子跟蔬菜，他们不需要有动物，可是那个动不需要吃动物，可是神那个时候就预备了一个动物寄生，给他用皮子做衣服。这里我们看到已经预备了要祭物，要流血，要有人要为你的罪来遮盖你。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很早就已经有了这个救恩的预表，一直到什么时候实现呢？就是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刚刚诗班一开始给我们唱的诗歌，给我们宣讲的读的经文，在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一直到了耶稣他来降生的时候成为了实际。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来，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耶稣成为人降生的时候，成就了开始神在整个旧约里面的预言开始有了起点，实现的机会。而且当那一天他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君在那里说，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劳苦担重担的事实，刚刚我所讲的，我相信你从心里面你都同意，你今天所面对的就是那些的人类的我们的始祖所传下来的这一些的这些，使我们今天不能得到平安。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法，就是让耶稣的降生，他能够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且他能够使至高，他解决以后使天上的荣耀重新归给神，在地上的平安 归给这些他所喜悦的人。那么为什么说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呢？这个主基督跟耶稣的降生到底怎么样来应验呢？我们看它的意义。这个大喜的问题讲到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意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读这一段。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是多大的一个平安，多大的一个保证吗？当你有黑暗的时候，当你有惧怕的时候，有一个爱你创造你的神，他要时时与你同在。而且他这个来的要耶稣的名字，起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将要他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今天救主为我们降生了，他怎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根本问题的解决必须是神来找人，必须是降世为人。他不但来找人，他降世为人，他为人死，并且要复活，赐下新的生命。这不是一个让你自己去找一个宗教，人去找找不到了，只有神创造我们的神，他来到世上来找人，他自己来，而且他来要为我们死，来付，来替我们付上代价。我们人为人死，只不过人一个人顶一个人。这个历史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罪，只有那个完全没有罪、完全无瑕疵的神，他来到世界上背负你跟我的罪，他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他虽然是神，可是他不能说算了，你有罪我当作你没有罪，不能的。他必须亲自来为我们付上代价。可是他这个付上代价，他要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来印证，这就是那未来的救主。你知道十字架的刑罚在人类的历史上面非常残忍的，也只有在耶稣降生前后那么100-200年里面有的，后来就取消了。所以从刚刚我们从今天敬拜一开始，从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从创世里面预言，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几百年几千年里面，摩西的书上、以赛亚先知书上里面都清清楚楚地说到了，他将来的拯救是要替人死，是要流血赦罪，而且是要被挂在木头上，讲这么的清楚。你可以想想看，耶稣当时活的那个时代里面，那时候时代里面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很清楚，他们那个宗教心非常强，就是你如果有人敢说你自称是神的话，那个罪是马上任何人都可以拿石头就可以把你打死，是用石头可以打死的。你想想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有3年半的时间，他宣称他自己是神，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在祭司长老面前，在耶路撒冷里面，他宣告他要来拯救人的罪。如果那时候只要有一次机会，有一个祭司长发疯了，一个老百姓发疯，他们说他说是神，我们应该拿石头把他打死，他可以死好几次，他可以死好几次。甚至他在赶鬼，他在山上讲道的时候，有人要把他推下山崖去，他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死法。可是很奇妙的，耶稣最后还是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十字架的死法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今天很多的人没有办法接受那样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样一个赤身露体，那样一个羞耻被人辱骂的人竟然说他是神。可是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就是用这个方法，他让你看到不是巧合，整个圣经的预言 几千年来的预言有300多处，讲到他怎么生，生在哪里，他要怎么死，怎么死在哪里，他要做什么事，他被审判的光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兵丁还要分他的衣服，把那些种种的细节都讲了。可是这些事情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这个豁然率到底有多少？有人说这个豁然率啊，你如果把整个美国你撒的都是一个个铜板，你可以撒6尺高铜板，都是 quarter， 可以从地上堆到跟人这么高的，全美国撒遍了，要你去找其中的一个，它的概率就是这么多。你要把一个人他能够应验旧约所讲的这个人是救主，照着圣经讲他要怎么死，他要做什么事，几率就这么多。可是耶稣成就了，还不止这样，他如果只是死了，他只不过是个伟人。所以很多人说耶稣是个伟人，我相信他的博爱。可是耶稣这里说我还要复活，你们看着我3天内死的，被钉死3天要复活。所以罗马的兵丁他们的祭司长赶快的把整个坟墓贴上封条，不准人动，派了120个兵丁看守坟墓。可是到第3天早晨，坟墓空了，坟墓空了，你怎么解释这个空坟墓的事实？坟墓空是个事实，于是有很多人就造很多的理由来解释坟墓空的事实。他们说可能是他的门徒把他偷走了。弟兄姊妹，如果是他门徒把他偷走的话，后面人要杀头，要丢到坑里面喂狮子，有人这么傻吗？他马上招出来了，哎，这个尸体就在我家，你放了我，你不要杀我，这个尸体就在我家。如果是他的敌人把他偷走的呢？他敌人可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傻了，你们这些傻瓜为什么要为一个假的人受死呢？他的尸体就在我家里，你们来看。那怎么解释这个空坟墓的事实？哦，他自己没有死，他被打得半死，几乎要死，所以他夜里起来，他把他的裹头巾解开，他跑掉了。哦，有一个人能够被挂在石头，被十字架被打成那个样子，他还能不死，还能爬掉，自己爬掉，他也差不多也可以当作神来拜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办法你能够解释那个空坟墓的事实，何况这个复活不是在理性的范围之内。你要接受复活，这是在信心的领域里面。今天我们讲死亡，不是只讲肉体的死亡。今天你常常我们一离开神，一犯了罪，一受魔鬼的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活在死亡的阴影里面。很多的人，他人活着，可是也差不多跟死人差不多。他受很多毒瘾、色情的瘾，去赌场赌博，心里面不能够赦免别人，心里面充满了忧虑，甚至骄傲。我就是不愿意跟人认罪认错，我一天到晚就活在那个痛苦的里面。你也是活在死亡的里头。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耶稣已经复活了，他照着圣经所讲的，他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死的毒钩、死的权势不能够再来捆绑他。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一个解决人类根本问题的办法。整个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到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启示，我们耶稣他就是大祭司来解决罪的问题。好吧，我们一起把希伯来书的经文读一读。来，我们凭着赦旨意靠基督，好，这里看到耶稣，他是成为大祭司， 他自己成为祭物被献上。我们看到他怎么是大先知呢？怎么解决离开神的问题呢？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那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到他父那里去。他怎么样说他是解决撒旦的问题呢？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这个福音。什么叫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这就是有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你愿意把你自己交托给这样的一位神吗？爱你为你死的神吗？最后我要用一个真实的事情来做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我不知道这几天你们看报纸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2007年美联社说他所刊登的说全美第一大新闻是什么？这几天你们看看报纸，什么是美联社认为2007年全美国发生的，在美国国内第一件大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讲的第一件大事，当然发生很多事情。他讲的是 VTech 你们发生的枪杀案 ，Virginia， 记得吗？今年4月，在 Virginia 学校里面，夏秋的儿子就在那个学校读书，后来我问他吓死了，发生了一个韩国神经精神不正常的孩子枪杀了32个人，对，这是第一件枪杀案。这件枪杀案给了全世界人怎么样的一个警惕呢？有一位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他叫做于红，这是真人真事，你们可以上网查。于红教授，他是人民大学的教授，他在波士顿，那个时候他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他观察到看着美国人怎么来面对这些事情，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有一种爱是我们还很陌生的，哎，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他说有一种爱是我们还很陌生的。他为什么这么起呢？因为他观察到，他发现说杀死的32个人，可是在那第二天开始，整个学校还有当地的教会来为着这些死者有一个祷告晚会的时候，竟然点了33根蜡烛。他就想不懂了，他说死者不是我们在怀念这32根吗？那么多了一根，这个33根，第一这一根是谁的？啊？杀他的人。所以这个于红搞不懂，他说有一种爱。后来他去发现，他说为什么这些人，这些家长在这里为他们的子女在这里祈祷痛哭的时候，他们把杀他们子女的凶手的也给他摆了一根蜡烛，也为这个凶手的家人祷告呢？这个于红他就写了这样一个文章，我只揭露一点点。他说有一种爱是我们还很陌生的，这种爱超越了世俗之爱的偏爱和选择，这种爱是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他说十字架的真理见证了这种与恨分离的爱，才有了令我们所惊讶的第33根蜡烛。这是一个人民大学的教授于红教授，他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他亲身经历这个事情，他看到这个事情，他在网上所写的文章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可是事情很可惜，让我们惊讶的是，这位于红教授，他在2个多礼拜以前，他在他北京的住家的楼上跳楼自杀了。你说这位于红教授，他受了这么多的感动，他在12月5号，在他北京住家的楼上跳楼自杀了，结束了他称之为自杀不易，活着更难的50岁的人生。这里给我们一个思考。你说这个于红
他看到了十字架的爱，你说他理智上有没有同意，有没有接受这个爱？他很惊讶，对不对？他说这到底是什么一种爱？我感觉到真的是伟大的爱。可是很痛苦的，很可惜的，这个余教授他的心里面他没有打开他的心。他说耶稣啊，你能不能救我？我有好多的劳苦重担在我里面。如果于洪教授他有这样的感触，写了这样的文章，他能够把他的心门打开来迎接耶稣到他心里面的时候，我相信他今天不会跳楼，因为他的重担有人来疼。什么叫做福音呢？我们读一读，前面我们读三个，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是什么？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再读下去，来，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亲爱的朋友，我可以再列出十几处、二十几处这样的经文，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保证。问题是在你要不要打开你的心门，你要不要相信？你今天如果承认了我前面所讲的那个劳苦重担的事实也发生在你身上，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救主呢？你要不要他来替你背负解决人生的问题呢？请我们一起低头。我靠着主的恩典，真的今天是在2007年我们在这里传讲福音的最后的一次。亲爱的朋友或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对以往你对福音没有真正的这么样体会，可是今天你发现说，哦，我真的是有这些劳苦担重担，而今天耶稣来，他的降生就是要解决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我不愿意再错过，我现在愿意就把我的心门打开来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再说一次，不只是指的慕道的朋友，如果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你虽然信主了，可是你心里面一直不知道耶稣真的能够这么清楚的知道耶稣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而你今天说我有这个宝贝放在我的旁边，我竟然都不知道来享受它，来称它为主，来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它。如果有这样的弟兄或姊妹或者朋友们，好不好？我现在的真的靠着主的爱求你，你这个时候把你的心门打开来，你说耶稣啊，进到我的里面，让我得到这个大喜的惊喜，是能够救我的。我们现在有安静的时间，你在神面前，你默默的，只要有这样的心愿的，你默默的跟耶稣来做一个祷告。或许你跟着我一句一句的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而且我身上背负了所有罪的重担。而今天你清楚地告诉我，你是来到世界上解决我的问题。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你来做我的救主。 求主你来拯救我，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神，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并没有要求你 公开的站起来或者举手，我知道有些人你可能不习惯，可是我们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图书馆或者跟慕道班后面的教室里面